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49回。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韩立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脸上却满是愣愣的表情，自语了一句：“小凌天竟然是类似广寒界那般的碎裂界面，里面还有上亿人族生活其中，这还真是让人料想不到的事情啊！”原来这小凌天呐，竟然不知道是哪一界面遗失掉的小部分空间，并且长期演化之下，一定形成了近似独立的一个微型界面。从朱果儿那里得到的资料来看，这个界面呢，应该和广寒界似乎差不多大小，但是里面灵气的程度却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甚至于呢，比灵界还要稍逊一筹。但这小凌天中啊，也是诸族混杂生活其中，足有七八个异族和人族共同生活在其中的样子。更让韩立有些惊讶的是，虽然说不知道这小凌天一开始是被哪一族人发现的，但是此界各族中人呢，似乎不少啊，都是从人界这等低界面飞升灵界失败，这才误入此空间的。那么如此一来的话，南宫婉的确是极有可能也滞留在此界面中的，这也能够解释清楚他为什么在灵界中啊一直都没有得到相关的消息了。韩立一想到发妻纵然修为已经修炼到现在的地步，也胸口不禁一阵异样的火热，恨不得呀马上插翅飞到南宫婉身边，好好的倾诉一番相思之苦。他神色接连变幻不定，竟一时之间在原地啊静默不语。好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韩立才终于从纷乱的心境当中恢复了过来，意思量如何才能到达这小凌天的问题的时候，脸色呀又不禁立刻阴沉了下来。这小凌天可和广寒界大不一样啊，是在虚空中以一定轨迹不停缓缓流动的，能否找到进入其中的门户，几乎完全是一个运气的问题。朱果儿能通过空间裂缝无意中流落到魔界来，也完全是机缘巧合。不过这些资料啊都是得自朱果儿的记忆，真实的情形是否果真如此，他还要设法再找人打听一下才会知道的。既然说朱果儿能从小凌天中物流落到魔界中来，想来啊也一定有人呢回到灵界中去的，应该能够查到相关的信息才是。韩立想到这里长吐了一口气，将心中的那一丝焦虑啊强行的先压了下去，目光一动重新落到了黄山少女的身上。虽然说他并不能肯定传授此女的素女轮回功真的就一定得自南宫婉，但是此种可能性却的确是不小的。毕竟啊纵然说他到灵界如此之久，也从来都没有听闻过人族哪一宗门呢也拥有此门功法，似乎这门神通啊真的是极其罕见。人界的妖月宗也不知道当初走了何种大运，竟然能够得到此门功法的传承。韩立心中思量完毕，有些忧心的轻吐了一口气，手臂一动，一根手指呢冲地上朱果儿轻轻一弹，一点青光啊一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少女的身躯当中。下一刻沉睡少女的眼皮一动，缓缓的醒了过来。但是当朱果儿从地上一下子坐起来的时候，回想起自己失去神智前发生的一幕，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至极。
你对我进行搜魂了？
少女盯着韩立立刻问道。不对你搜魂，我怎么能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东西呢？不过放心，不是我感兴趣的资料， 我不会白耗费心神搜查什么的，并且以我修为也没有给你的元神造成什么损伤。但你竟然不是灵界之人，而是从小灵天到此的，这倒是真的出乎我的预料啊。听到了韩烈连小灵天的名字都说了出来，朱果儿嘴唇紧咬之下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了呀。我在你的体内种下了禁制了，在幻夜城期间呢，你就先给我当一段使女再说吧。要是让我满意的话，倒不是不能在离开此城的时候还你自由之身的。现在你到下面随便找一间屋子休息，没有特殊的事情不用到我这里来的。另外从现在开始你要称呼我主人。韩立呢没有理会少女的神色，反而轻描淡写的说道，是主人，奴婢先告退了。黄山少女只能无奈的答应了一声，并向韩立深施一礼，乖乖的走下楼了。看来啊，此女很清楚，在一名合体魔尊面前进行任何的反抗，那都只是自讨苦吃而已啊。不过看他无精打采的模样，显然呢也并不对韩立的刚刚许诺真的抱有什么希望的。韩立目睹朱果儿背影消失在楼梯口之后，一扬头望着屋顶，再次愣愣的发起呆来。一连三天呢，韩立都躲在阁楼顶层静静的打坐休息，没有离开住处半步。但是在第四天的时候，却有人呢主动找上门来了。赵家之主派人过来了。韩立盘坐铺团，望着前来通禀的黄山少女，眉梢一挑的问道，是的主人，刚才赵家一名长老亲自送来了拜帖，并说一定要交到主人的手中。朱果儿手托一张银灿灿的帖子，平静的说道，拿来我看看。韩立双目微眯，单手虚空一抓，顿时嗖的一声啊，帖子被其凭空射到了手中，轻轻一展打开了。扑哧一声，银铁上冒出了一团金光，一模糊之下竟幻化出了一名啊面容儒雅的中年男子的虚影出来。此男子眼角隐有黑色鳞片，但是瞳孔金芒闪动，看来这就是那赵家之主了。虚影冲着韩立一抱拳，含笑说了几句话，他口气啊倒是异常的客气，大体的说了两件事情。一是说他从万奴塔黄掌柜的那里得知韩立这位魔尊的到来，赵家作为幻夜城的地主呢，希望能教好韩立，并且明确地表示赵家不会因为区区一名女奴而对韩立有任何不满之意的。另外一件事情则是一个月后就是赵家祭祖的日子，他希望呢韩立能够作为贵宾来赵家观礼。虚影一说完话，冲我韩立一拱手，就砰的一声溃散消失了，只留下了那一张银灿灿的拜帖。韩立目光往上面一扫，只见拜帖的表面明印着密密麻麻的黑色的魔纹，而心处却有一个金灿灿的赵字。韩立面无表情，但是两手蓦然一搓，一声闷响，一团银色火焰凭空从手心中一冲而出，瞬间啊就把这个帖子化为了灰烬。下次赵家来人问回信的时候，就说我答应了他们的邀请，一个月后准时赴约。韩立冲少女吩咐了一声，遵命。朱果儿低头答应一声就告退了。韩立呢则重新闭上双目入定起来。不过有些出人预料的是，仅仅又过了一天，黄山少女再一次的前来通禀，说是啊有一名白姓女子来访，自称呢是韩立的旧识。韩立听这话，立刻就猜到了来人呢多半是白云心，看来自己突然成了魔尊的事情自然还是传到了白家那边，否则的话此女也不会刚回家没几天就马上急切的亲自上门了。 行烈心中如此思量，却没有不见此女的意思，当即吩咐朱果儿让来客呀到一层大厅暂时候着。又过片刻，他这才从顶层不慌不忙地走了下来。等来到了一层大厅的时候，韩立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椅子上的貌美少妇，正是其所想之人，当即嘴角一翘，泛起一丝笑意，并开口说了一句：哎呀，原来是白仙子来访，韩某下了迟了一些，还望道友不要见怪啊。韩立这么说着，但身上的合体息气息却再也没有隐瞒的意思，直接坦然的一放而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白云心呢，神念只是往韩磊身上扫了一下，立刻脸色大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急忙深施一礼：哎呀，晚辈先前不知魔尊大人真身，有得罪之处，还望大人千万不要怪罪晚辈啊。哎，不知者不怪嘛，我先前呢就是怕你们太过拘谨了，这才将气息啊压制在炼虚等级而已，又怎么会怪罪你呢？韩立嘿嘿一笑，摆了摆手示意其坐下说话，而自己呢也走到了主位，从容坐了下来。不敢不敢，晚辈在路上多有怠慢，对前辈实在是有些不敬啊。白云星闻言呢心中微松，但仍然小心地回答道，并不敢真的坐回椅子上。韩立看到少妇这般小心的模样，倒也没有再勉强什么，反而是目光一闪地问了一句：白道友如此快就上门来了，应该不是只是过来赔罪的吧？前辈明鉴，晚辈已经将前辈的事情禀告了傅天家族，现在奉老祖之命啊，特来请前辈过府一叙的。白云心十分简短地回答道：哦，原来是傅天道友相邀，若是这样的话，我必须要见上一见呀。好吧，那就烦劳道友给我带一下路吧。韩立有一言呢丝毫不觉得什么意外，并且一口答应了下来。白云心听了之后自然面露喜色，连连称是。韩立并没有带朱果儿一同前去，吩咐少女呢留在阁楼之后，就和白云心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大门。当二人来到了巨大门楼附近的时候，早有一辆啊被八头独角马所拉的巨型兽车等候在那儿了。在兽车的顶部竖着一杆紫色的帆旗，一个漆黑如墨的白字隐约在帆面当中若隐若现，显然呢这是白家迎接贵宾的专用车辆。而在兽车的两侧，则有16名骑着双头巨狼的黑甲骑士静静地等在那儿。这些卫士连同所骑的魔兽全都被一层黑色的甲胄覆盖着，背后各自插着2口巨剑，身上的隐隐约约有一层煞气是若隐若现，竟都有化神期的修为呀。韩立的目光在这些骑士身上一扫之后，神色微微一动。哦，这些虎上尉是我们白家专门训练的精锐，每一名呢都曾经在荒地独自生活100年以上，斩杀过无数的魔兽，不知道前辈觉得怎么样啊？白云心一见韩立注意到了这些魔族骑士，当即呢嫣然一笑地问道：嗯，不错，不比大城的那些正式的精锐差到哪里去啊。韩立连连点头，然后就登上了兽车，双目一闭，一言不发了。白云心见韩立这模样，倒也不敢再多问什么了，同样跟着上车，就一声吩咐，顿时巨型兽车沿着街道滚滚向前飞驰而去，16名虎上尉则催动了双手巨狼紧紧跟在两侧。沿途路上，在街道上行走的普通魔人一看见巨型兽车和两旁的黑甲魔骑啊，纷纷的躲避两旁，并都露出了敬畏和羡慕的神色。巨型兽车几乎一路无阻向前飞驰不停，足足数个时辰之后，这才终于在一片类似城中城的堡垒前停了下来。韩立走下兽车， 远远的扫了一眼前面堡垒几眼，脸上一丝惊讶之色闪过。眼前的堡垒自然就是白家所在之地，整座建筑不但浑然一体，墙壁之间光滑如玉，几乎啊一丝缝隙都没有，并且砌成堡垒淡青发绿，但又非金非玉，以他的见识竟然不知道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堆砌而成的。不过从四周隐约散发出来的森然气息来看，这白家呢显然也是层层尽致，绝对不像外面看着起来呀那么简单。在堡垒正前方的一扇百余丈高的巨门两侧，各自耸立着数十头大小不一的魔兽雕像，形成了一条短街的模样。这些雕像呢，每一头都黑乎乎的，但是栩栩如生啊，全都静静地趴在那里。而在大门前呢，还另有八名黄袍魔族赤手空拳，面无表情地守在那里。在白银心的引领之下，韩立在八名黄袍魔族有些诧异的目光当中，大模大样的进入了大门。一盏茶的时间之后，在堡垒角落的一间布置古朴的厅堂之内，韩立已经坐在了一把紫色椅子之上，单手托着一只银色的茶杯，正在不动声色的慢慢品尝着。从杯子中正散发出阵阵的扑鼻的异香，在附近更有四名娇艳至极的魔族侍女恭敬至极的在一旁束手而立。白云星此时呢却不见了踪影，整间厅堂更是静悄悄的。不过韩立再等了一小会儿之后，厅堂外面忽然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接着门外人影一晃，一个人呢就从外面轻盈地走了进来。此人扫了韩立几眼，就忽然轻轻一笑地说道：在下富田居士，韩道友能够亲来此地，真是白家幸事啊。啊，阁下就是富田老祖？韩立望着眼前之人呢，嘴角抽搐了几下，却有一些目瞪口呆了。这走进来的人呐，赫然是一名身材高挑、年约20来岁的紫发女子，额头上呢有一根数寸长的白色短角，仪容端庄大方，望着韩立带着丝丝笑意。这位白家老祖的庐山真面目，实在让人有些愕然呐。怎么，韩道友难道事先不知道妾身是女儿之身吗？紫发女子轻笑一声，冲韩立说道：这个白云心道友倒的确未和韩某提过此事，在下有些失态了，倒是让仙子见笑。韩立的毕竟不是一般之人呢、啊、冲女子一拱手之后，马上神色如常了，但是那一丝诧异的表情却仍残留双目之中。没什么，此事妾身也并非是第一次遇到了，毕竟这富田居士的名头的确容易让人误会的，但这个称呼是我们白家十几代老祖一直流传下来的，故而啊，妾身纵然魔功大成，也不好随意的更改的呀。紫发女子嫣然一笑，轻声的解释了两句，这让韩立有些恍然大悟了。一些家族当中啊，的确有将一些称谓和职嗣呢会代代保留下来的做法，好从一些方面来增强家族的凝聚性和传承性。这种做法看似有些儿戏，但是据韩立所知啊，似乎效果还真的不错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5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50回。这个时候，紫发女子已经啊在韩立对面坐了下来，并摆了摆手之后，四周原本束手而立的几名侍女立刻乖乖的退出了大厅，并将大门呢轻轻的关上了。 听我那不成器的晚辈说，韩兄是一名苦修之士，不太在外面走动的。如此的话，难怪我是第一次听说韩道友的名头。但是道友魔功似乎十分的精湛，应该进阶魔尊境界不短的时间了吧，否则的话，妾身怎么会连道友具体的修为深浅都没有办法看透呢？女子神念若有若无的在韩立身子上一扫过后，美眸金光一阵流转的问道，哦，韩某修炼的是杀戮之道，一向啊喜欢在荒地和魔兽多的地方修炼功法，和外人接触的少了一些。至于说在下进阶魔尊的时间，道友却是猜错了呀。韩某进阶魔尊的境界，这才不过数百年的时间而已。道友呢没有办法看穿修为，不过是在下所修魔功有些特殊而已啊。韩立嘿嘿一笑，似真似假的回答道。与此同时呢，他同样的用神念往这位傅天居士身上一趟而去，结果呀，那一缕神念如同泥牛入海一般的，同样毫无结果。这样的心中呢微微一凛，看来此女不是身上有重宝护身，那就是修炼有可以遮蔽气息的奇功啊。要说对方法力还远在他之上，这自然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毕竟啊，韩立现在修为深厚，几乎是一般同阶存在的近辈以上了。他绝对不相信眼前女子的法力能修炼得比他还要凝厚的。杀戮之道，妾身虽然对此类魔功接触不多，但也知道凡修炼杀戮魔功的道友在实际战力上都远胜一般同道一大截的，这如此的话，妾身真是失敬了呀。紫发女子一听韩立之言，顿时一惊，心头暗自存在的疑惑却一下子消去了不少，但脸上呢也现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杀戮之道的魔功虽然说威力不小，但是修炼起来呀却有着很多的困难。要不是在下自问呢，光靠自己闭门苦修和斩杀一些魔兽，实在是没有办法突破眼前的瓶颈，说不定啊还不会跑出来的呀。韩立淡淡的说道，妾身修炼的不是杀戮之道，但同样是卡在了瓶颈有千年之久了，进入魔尊境界再想有所精进的话，都是千难万难的事情，多半是需要一定的机缘才能如愿呢。似乎韩立的话呀触动了紫发女子的心头之痛，轻叹了一口气，极为赞同了。在下久闻幻笑沙漠是圣界有名的境地之一，这才顺路到这里来的，希望在城中休整一段时日之后呢，就进入此沙漠磨砺一番，若是能够在里面寻找一些机缘，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韩立点点头之后，话锋忽然一转，我们白家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家族，但是在本地还算有一些势力，对幻笑沙漠也多有了解，道友若是有何需要的话，尽可提来，我会吩咐族人弟子为道友提供一切便利的。紫发女子听了他的话，眸光一闪的说道，好啊，既然道友如此说，在下还真有一事需要白家相助啊。韩立之手掌在膝上轻轻一拍，微然一笑，哦，道友尽管说来听听，只要是白家真有能力所能帮到的，一定不会推辞的。紫发女子神色一肃，毫不犹豫，听说无论神通多大，一进入这幻笑沙漠都没有办法催动任何遁术的，而步行的话想要横穿整个沙漠，那却需要五六十年之久啊。在下虽然想在幻象沙漠中磨砺一番，但是呢却也不愿意浪费如此长的时间在路上的，所以呢打算向白家求购一头八足摩西当做代步之用，不知道白家能否卖在下一头啊。 韩立盯着紫发女子的面孔，将真正的所求直接的说了出来。八足摩西，哼，道友果然提出了这个要求啊。不瞒道友所说，我先前已经听云儿啊说过此事了。怎么，此时莫非真让傅天道友很为难吗？哎，岂止是为难呐、啊、若不是韩兄是一名魔尊强者，换了另外一个人当面提起此事，说不得我立刻就会下逐客令了。我先前倒是听说过，说这八族摩西对贵城几大家族都十分的重要，均是不会对外出售的。道友能否先给解惑一下这其中的缘由啊？韩烈摸了摸下巴，神色不变地说道，其实嘛，此事啊也并不是什么秘密，自然可以。紫发女子略一沉吟，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八族魔器本身的价值妾身就不用说了，不要说它的魔核、骨骼，甚至浑身的血肉都可以炼制一种罕见的炼器丹药，就光凭此点还不足以啊让我们几大家族对其如此的重视。韩道友应该知道，幻夜城之所以能够在此地修建而起，那凭借的就是附近所产的一些独有矿产和灵药，这些东西的出售每年都可以让本城啊获利不菲，足可以维持我们几个家族的日常开销了。但是道友不知道的是，随着本城在此地修建数万年之久，附近原先的那些矿产和灵药早就都被采摘一空了。现在呢，本城所提供的特产都是我们从幻笑沙漠深处新找到的矿脉和药田，虽然说呀这些新资源点所产不少，但若是从这些地方将东西安然无恙地运回来，却必须依靠八足摩西才行啊。否则的话，光凭幻笑沙漠中的种种危险，步行往返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毕竟这个沙漠是整个圣界都有名的禁地，一般人绝难轻易地进出其中的。几大家族看中此魔兽的，还是他可以在幻笑沙漠中穿梭自由的能力，每少一头的话都可能让家族每年收益大有起伏的。此种情况之下，我们几家怎会轻易地将八族摩西出售呢？紫发女子徐徐地讲述了一番，韩立听完了之后啊，眉头微皱，也大感极为棘手的。若是其他缘由啊，这还好办，关系到一族兴衰的话，这八族魔机恐怕真的很难用普通的方法讨到手中。行里心中思量着，目光下意识的在对面女子身上扫了一下，发现对方啊看似神色平静，但是目光中却隐隐的有一丝异样，当即心中一动，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来。傅天道友，刚才没有一口回绝在下的要求，显然其中还是有商量的余地。道友，到底如何才能割让一头八足摩西？我看就不妨直说了吧。想来应该不是仅仅提高一些价格的问题吧？韩立呢，平静的反问了一句。韩兄还是看出来了，妾身就知道此点没有办法瞒过道友的。紫发女子先是一愣，但随之嘴巴一抿，轻笑道。韩立呢，却不动声色地望着对面的女子，一言不发。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见韩立这般表情，紫发女子的嘴角笑意不禁收敛了几分，略犹豫之后，这才凝重的坦然说道，那若是在3年前，无论任何条件，我们白家不会让出任何一头八足摩西的。但是现在嘛，倒不是不可商量的事情了，因为我们白家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正需要像韩兄这般神通广大之人相助一臂之力才有可能解决呀。哦，麻烦，白家魔尊及老祖应该不止仙子一个人吧？那能有什么麻烦能让贵家族也没有办法解决呢？ 韩立闻言脸色微变，但是口中呢却极其平静地问道：
嗨，
若是普通的麻烦，妾身也不会向初见道友就提及此事，妾身那就如实相告吧。其实啊，是我们白家在幻象沙漠中的一处极其重要的矿脉出了大问题，此资源点呢在数年前被一头拥有魔尊级别实力的魔兽给占据了。此魔兽神通广大至极啊，这光凭我们白家实力啊无力驱逐，这才只能后延请一些好友相助帮忙。但若韩兄也出手的话，想来这把握嘛就更大了几分。事成之后，妾身可以做主以一头八足魔蜥当做道友相助的报酬啊。紫发女子满脸苦笑地说道：怎么，道友已经邀请了多少魔尊级别的帮手呢？韩立听了之后沉吟不语片刻，这才冷静地问了一句：已经邀请了两名，再加上我和另外一名白家太上长老的话，到时候总共会有四名魔尊一同出手的。四名魔尊对付一头魔兽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此兽是何来历啊？拥有什么神通？说来惭愧，妾身先前呢和此怪物对阵过一次，但是却未曾将对方的法体看个真切，他始终呢被一团绿焰所包裹其中，只能够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只能说是似蜥非蜥，似牛非牛般的一头怪物。至于神通，此兽一身的火神通威力之大，几乎可以破空融虚，当初妾身一个不提防，都差点被魔焰呢活活的困死在当场啊。紫发女子嘴唇微咬之下肃然地说道：火神通，哼，这倒是有些麻烦了呀。能将火焰神通修炼到极致的话，毁灭之力可是远超其他属性神通的，怪不得道友会吃了如此一个大亏呀。韩立目光一闪，喃喃地说道：哎呀，韩兄不用往妾身脸上贴金了，就算说此兽修炼的不是魔焰神通，单论法力雄厚就远非我所能比的，估计呀应该到了魔尊后期大成的阶段了，所以呢白家只能集合众人之力，这才敢去驱逐此兽的。紫发女子苦笑了一声回答道：魔尊后期的魔兽，难怪道友这般谨慎了，不知道福天仙子这次行动有几分的把握呀？对上一名不知深浅的强大魔兽，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说不定啊还有重伤和陨落的危险呢。韩立的脸色阴晴不定，若是想灭杀这般一头魔兽，自然近似不可能的事情，但若只是驱逐重伤的话，有四个人出手应该有六七成的把握吧，但若是道友也答应的话，妾身觉得足有九成了。紫发女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哎呀，仙子倒是蛮有信心的呀。韩立不置可否地轻声一笑：那是因为白家请来的两位好友，除了法力不在我之下外，并且一个修炼的是冰寒之力，另一个呢则拥有至阴至寒的宝物，否则的话妾身也不敢在道友面前放出这般大话了。若是这次行动无法奏效的话，说不定白家也只能忍痛放弃这处矿脉了。此发女子啊见韩烈似乎有些不信的样子，急忙呢又解释了两句：有能克制此兽魔焰的道友同行的话，把握的确又多了两分，看来傅天道友早已胸有成竹了。不过韩某还有一事希望仙子解释一下。韩烈恍然地点了一下头，但是心念转动又默然问道：韩兄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就是了，妾身一定知无不言。那魔兽修炼到了魔尊后期的境界，哪怕原先灵智再低，也应该开窍几分才是的吧，为什么会无故占据你们白家矿脉？而且白家似乎对这条矿脉也极其的看重，宁愿花费这般代价也不愿放弃，但不知所产的是何种珍稀的矿材啊。
哦，
那是一条巨型的火云石矿脉，而且啊还是最顶级的那种火云石，储量呢极其的丰富，足可为我们白家带来数千的收益，妾身又怎么可能轻易放手呢？ 紫发女子急忙解释道：火云石，哼，这就难怪了呀，这只后期魔兽恐怕是想汲取整条矿脉的真火之气来精进自己的修为吧。韩立点了点头，有些解惑了。不错，也只能有一些类似特殊的魔兽才能有这般天赋的神通，能直接汲取转化矿脉之力。换作我等这样的普通圣族做此事情，哪怕说是修为再高，也会爆体而亡的。但越是如此，此条矿脉越早收回就越好，否则时间一长，不是此兽修为再次精进，就是矿脉大废了。只要道友肯答应出手相助，无论此行成败，白家不但赠送一头八足魔蜥，更愿奉送一大笔魔石当作报酬。好啊，既然道友这般诚意，韩某也是不好一口拒绝了。但是在下还需要问清楚，这条火云矿脉在幻啸沙漠何处？来回一趟，这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若是耗时太久的话，韩某也是不便参加的呀。韩立思量了一会儿，这才正色地回答道：这个请韩兄放心，这条矿脉啊，离本城并非太远，只要深入沙漠一个多月的路程呢，就可以到达了。就算说路上再有一些耽搁，来回三个月，这也是足够了呀。紫发女子美目一闪，急忙回答道：这样的话，韩某可以答应下此事了，但是不知道白家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呢？韩立没再迟疑，一口答应了出手的事情了。
多谢韩兄相助，妾身多谢了。
我那两位好友已经来了一位，另外一个人呢，大概还需要月许的时间才能够来到本城，只要等人手一到齐啊，咱们就立刻出发。紫发女子闻言大喜过望，韩立笑着点了点头，并没有再接口说什么。这个时候，紫发女子再次邀请韩立搬到白家来，并表示呢，愿意提供此段时间内日常修行的所有的开销，但是被韩立婉言谢绝了。紫发女子见韩立之意甚决，也没有继续勉强，反而呢，和韩立谈论一些魔功和炼体方面的心得了。韩立对此自然不会拒绝，当即和此女面对面的畅谈了起来。但是不久之后啊，他就惊讶地发现，虽然说眼前的这位傅天居士是女儿之身，但是在炼体术上的确有许多独到之处。一番谈论下来，甚至樊胜真魔宫原先的一些困惑之处也茅塞顿开，这可是他在灵界和其他合体修士交流的时候罕有遇到的事情。不过韩立啊，转念仔细的一想之下，也就有些恍然，他的樊胜真魔宫原本呢就是源自魔界的魔宫，在炼体法门上和其他高深魔宫有共同之处，那自然毫不稀奇啊。以前和其他的合体修士交流心得，虽然不能说是毫无所得吧，但在炼体上呢，自然是不可能和一名真正的魔族魔尊相比了。心中如此思量，韩立自然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呢，一谈呢就是整整大半天的时间。在此期间，紫发女子也是心中大感震惊万分呢。以她魔功造诣，自然是能够感到韩立在炼体术上的领悟还远在其之上，绝对不是一名普通的魔尊。有他答应同行对付那头魔兽，助力之大可想而知。女子如此一想的话，心中欣喜之下，自然对韩立呢就更加客气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51回。